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4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布林肯携三大目标访问中国，最终的成绩单可以打几分？第二个话题是制裁北京援助俄罗斯，美国是否会动用金融核武这一招？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在4月24到26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他到访上海和北京，就贸易、禁毒、国际和区域安全等问题与中方进行会谈。美东时间周五上午，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总结此次中行。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卡拉你好，我想请问您啊，就是布林肯记者会上谈到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小平你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本周访华呢，这已经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林肯的第二次访华。那么他在今天美东时间今天上午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呢，也是对这一次的中国之行进行了总结。我们知道布林肯国务卿此次出访呢是带着广泛的议题，那么他这一次呢也和中国的高层，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的外长王毅、中国的公安部长王晓红，还有上海中共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了会谈。那么布林肯国务卿在记者会上呢，也是总结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一些的会谈中和中国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和进展。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出了美中关系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挑战和美国方面的担忧。那么首先呢，在美中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方面呢，布林肯国务卿首先提到了这个禁毒的问题。那么他说美国和中国呢目前已经成立和开展了联合禁毒工作，那在政策制定和执法方面来进行合作，并且分享专业的知识。并且呢他说两国政府最近同意要分享堵住金融体系漏洞的这个实践。那么他认为重要的进展，但是他也承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了两国之间的军事的交流，那么他说呢，像这样直接开放清晰的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之外他也在记者会上宣布说，在周五的早些时候两国同意在未来的几周内举行首次美中人工智能方面的会谈。那么他说两国呢将会就先进的人工智能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最好的进行管理来分享各自的看法。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了两国在民间交流方面，那么他说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民间联系，特别是教育方面的交流，那么为这些项目创造开放和欢迎的条件是符合两国政府的利益的。那与此同时，是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了两国关系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和美国方面的一些担忧。那么首先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对于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侵乌战争方面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他说这个我们对中国提供支持俄罗斯对我们对残酷侵略战争的零部件表示关切。他说中国是机床微电子消化纤维素的最大供应商，同时呢他指出说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他也指出推动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不仅威胁到乌克兰的安全，也威胁到欧洲的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呢，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了贸易方面的问题啊。他说他表达了我们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和美国市场的潜在后果的担忧，尤其是在太阳能电池板等一些推动21世纪经济的关键产业方面。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呢，布林肯国务卿和中国的官员讨论的问题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为。他说他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也提到了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和禁止出境的案例，并且也对的这个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制度、中国的跨国镇压的行为以及和西藏的这个 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了担忧，并且最后呢，他还说，他鼓励中国的影响力来阻止伊朗和其代理人扩大中东方面的冲突，并且要敦促朝鲜平壤方面停止危险行为，并且进行对话。那么以上呢，就是布林肯国务卿今天在他的记者会上所提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小兵。
确实如卡拉所说啊，双方进行了广泛议题的讨论，涉及到成果进展、挑战和担忧。那么我接下来请问，就是说布林肯此行是否符合美国国务院那么事先的预期呢？
是小平，我们说到预期的话呢，其实，在布林肯国务卿出访之前，国务院就已经阐述了布林肯国务卿此行几个主要的目标和这个任务。那他就说的，根据国务院方面的消息呢，双边希望能够讨论一系列的双边地区和全球性的议题。那么其中就提到了中东地区的危机、俄乌战争的问题、台海问题和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在美中的双边关系方面呢，就提到说要讨论这个恢复禁毒合作、两军之间的交流、人工智能的问题，以及加强民间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议题和这个两国官员之间讨论这个话题来看呢，也都讨论到了。那布林肯国务卿在他记者会上也都阐述了两国在这些方面的进展。那么对于布林肯访华的成果，其实美国方面并没有寻求突破的这样一个愿景。那么在布林肯国务卿出访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就在一个记者会上就表示说，美国在议程中的任何问题上都对取得突破的前景很现实，并且保持头脑清醒。那么在他出访前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表示说，预计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呢，这个美中之间的高官的交流和工作组之间的合作是有这个增加的趋势，但是呢，美中之间的分歧仍然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布林肯国务卿也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断的重申和强调，说拜登总统重视美中之间的对话，期待双方能够在存在分歧的领域上有明确直接的讨论，避免误解与误判。那么，这也是布林肯国务卿此次访华所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小平。
好，谢谢卡拉与我们连线。美国国务院布林肯呢，26号完成了他10个月来的第二次访问中国的3天行程。那么，这是近期财长耶伦访华以后呢，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再次访问北京。此前呢，美国官方宣布呢，布林肯访问中国将努力实现3个目标。第一个呢是恢复禁毒合作，继续开展两军对话和人工智能问题；第二是区域和全球稳定问题，那么也就涉及到中东俄乌战争两岸关系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那么第三呢，则是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和竞争。那么在这个短短的3天访问之中啊，布林肯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中国会满足美国的什么要求？另外呢，美国大选对布林肯的成绩单最终呢会带来一些什么影响？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小兵兄好，国祥兄好。
第二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孙教授您好。
小平先生好，还有冯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孙教授啊，刚才我也介绍是一共3天的行程，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最主要的看点是他跟王毅5个半小时的这个会谈。另外呢，在这期间呢，见了这个王晓红，再见了这个习近平。那么，我们刚才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卡拉介绍了，就是说布林肯这一次去中国呢，有一个广泛议题的这个讨论的这个话题。那么，在您看来这一次布林肯去中国，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好的，
宗教
是，
授，
如
你能
果
听见
是
我吗？
从，是， 可以的，是的。那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国大陆访问，可以看到布林肯其实带着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名单的或者名册，这个名册其实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这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实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带美国的国家利益去，所以如果我们是从这个两个角度，也就是从国际体系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我们可以说布林肯国务卿所这次此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有为有守的情形。那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的竞争，其实是面临到非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不是布林肯一次的访问或者是访谈就可以达成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次布林肯的访问，在芬太尼的问题上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彭博社的调查，比起目前美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这一次美国的选举有55%的美国选民更重视减少非法药物的供应，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摇摆州。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甚至有7个摇摆州的民调显示，有77%的选民认为滥用芬太尼是影响他们投票非常重要，或者是有些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习近平在和布林肯见面会面的时候，其实习近平有讲一句话了，这一句话可能胜过千言万语，也就是这个习近平希望布林肯此行是不虚此行的。如果是不虚此行的话，暗示的是习近平本身已经是在最后一个布林肯的行程当中和布林肯会面。当不虚此行这个意涵，不管是习近平主观或者是客观的这个想法，这些都代表的是他们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在这个旧金山会面之后所达成的这个路线持续的在推进。就像我们看到刚刚卡拉所说的这个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磋商跟协议协调等等，即将要会面或者是来切磋或者是谈判，因为这些都涉及到非常多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层面，事实上，美国政府可能也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中国大陆在某些武器上面已经使用了人工智慧，那这个对全世界而言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以上就是我个人对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些初步的观察。
孙教授等于是重点强调两个，一个是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谈到的在芬太尼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进展。那么美国兰德公司国防国际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何天木他在接对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布林肯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那么刚才呢，我们从卡拉的介绍情况来看呢，那么布林肯在跟王毅会谈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冯教授你怎么看布林肯此行的主要的目的所在？
我认为这个何天木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其实这次访问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阻止中国在军工方面继续支持俄罗斯，因为中国的这种多方位的策应，按照栗战书的话讲呢，是挫败了美国通过经济制裁来打败俄国，就是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嘛，现在美国本来是一个如意算盘，是不费一兵一卒， 只是在支持乌克兰，然后通过制裁俄国，削弱俄国，让他在俄乌战场上失败。但是这个战略是意图两年之后显然落空，显然失败。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现在这个态势继续收引下去，这个俄国会打持久战，甚至于前段时间是占了上风，一美国这个钱跟不上去。而现在美国两党通过了新的一揽子的这个援外法案，最主要是支持乌克兰，他们想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也是尽快让俄罗斯失败。那怎么让俄罗斯失败呢？那就要终止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其他那些呢，是你回去别的机会谈，或者长远来谈。但是这是对美国而言，对布林肯而言是迫在眉睫的议题，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很难，因为这是中国，其实包括习近平在内，他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失败，不让俄罗斯输。虽然他既要有要，就是他担心中国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制裁啊，他想两个目标都得到。那现在美国这方面看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让中国承担代价，让中国终止对俄罗斯的支持，光是口舌上的争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分析。
所以说这个冯教授认为，这个迫在眉睫的一个目的就是阻止北京对俄罗斯这个战争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的网友啊也有相同的观点啊，你像这个 X 网友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后面的留言 Forest 他就说，就一个目的，俄乌战争啊。所以说在一系列的这个广泛议题的背后呢，隐含着一个就是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的网友和冯教授是这么看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布林肯的三天访问啊，究竟有多大的这个收获？那么有一种观点呢，就是几乎是啊，这种观点是我们的网友啊很多人倾向的一种观点，就会认为布林肯这一次是啊白跑一趟。那么我给大家念几个啊，然后请我们的这个松教授来点评一下。你说这个不知道，这位 X 网友他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共，布林肯什么也得不到啊，忘记了布林肯已经得到了羞辱，以不对等的方式对待不得访问。拜登政府对专制制度的独裁者一贯是非常软弱。那么这是一位。那么第二位呢， SDGMGFXG 这位 X 网友他说呢，布林肯访华的目的是防止误判。那么中国误判布林肯访华的目的，布林肯访华做无用功，中国准备接受美国的新一波制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华荣说，布林肯访华的成绩有二，游乐的乐趣，亲自参观活着的毛泽东的化石啊，习斋东啊。另外一位呢，就叫 STEPHENNG， 他说布林肯想要的可惜太多了，可惜都是白日做梦。所以我就想问啊，松教授你怎么看，就是网友对这个布林肯此行的这种啊收获的这种期待甚低的这种现象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位网友所提到的都是有各个方方面面不同的角度，那这些角度其实彰显出来可能就是我们对中共并没有这个任何的期待，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对于某一些的坚持啦。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也有网友提到这个，说实在的，布林肯国务卿他在进行这个访问之前，其实就是已经很明确定义他此行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拜登总统跟习近平在旧金山会面时候达成的共识，也就是双方必须要找到方法使两国关系尽可能的稳定。 因此，布林肯的此行可能也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唯一的行程。换言之，这个行程在确保美国大选之前美中关系的稳定，换言之，在确保美中之间是负责任的管理双方的关系。因此呢，如果我们是从这种角度来出发来看的话，其实布林肯此行终究还是这个，就像是我引用习近平的话说的，是一种不虚此行的情况。那也就是说，事实上，美中之间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跟沟通，也就是双方的对话跟交流沟通，什么样是有效的，什么样是无效的。那这个在美中之间的接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从整个国际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美中关系作为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已开发国家跟一个开发中国家，各自要表现出自己的担当。美国要表现出美国在一个民主社会领导者的角色，中国要扮演一个发展中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如果两个国家都能够掌握到自己的本位的话，我们当然认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福祉。那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各个不同的网友其实都表达出非常有趣的这些意见跟想法。那当然这些意见跟想法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可以值得来加以参考跟思考的，因为这些对于两国之间继续持续的交往都代表了人民的意见，当然两国政府也都代表各自的人民。那这些人民必须要透过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人类社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每一位网友的这个表达都非常的有趣，也值得我们不断的进行思考。布林肯此行可以更深入的角度来思考它的意涵所在。以上。
嗯，谢谢孙教授。我们这些网友啊，这个啊，合理性的一方面啊，看问题合理性方面，孙教授得到了肯定。但是孙教授同时强调呢，还有更深刻的一个层次啊，希望大家也能看到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布林肯啊，这次说啊，就是在我们的判断中的面对面的外交是无可替代的啊，他不重要，他希望确保我们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我们存在的分歧，至少避免误判啊，以避免啊这个误判，避免误解啊，这是布林肯的对他这个解释。另外呢，德国马歇尔这个基金会呢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说呢，他说一次访问不会解决问题，但开放的沟通渠道本身就具有价值。这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孙教授刚才说到的这个双方交流的这个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我想请问这个冯教授，这个如果把这个布林肯这一次的中国行呢，更多的理解是一种啊，就是说面对面外交，或者叫做串串门这么一种外交，那么你觉得这种外交的意义究竟有多深刻呢？
刚才大家都谈到究竟目标在哪里，怎么设这个目标啊？因为他们跟拜登政府或者布林肯上台以来一直讲到对华是三合一嘛，就是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那么他当然强调的话是要管控分歧，我刚才讲他分歧是非常大的，就是在俄乌战争问题、台湾议题这个人权问题，这个分歧他是无法回避也无路可退的，这是要抗争的。但是他现在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让这个冷战，虽然大家是不说冷战，不讲冷战，这个冷战是用这个缠斗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决战的方式。但是他的一个目标，具体目标是设在不让冷战转变成热战，这也是这个避免误判的一个潜台词。一误判就有可能直接在台海或者南海或者其他地方演变成热战。这个目标应该是说他们通过这种对话，包括军事上的对话，这种渠道畅通，维持目前这种 缠斗的状态，而不是这个决斗，把它变成一个热战。这个目标是说不断的这样的交往对话和维持下来。但是你可能也关注到，就是北明他们写过文章，最近写的文章在那个外交事务上，就像中美之间现在进行的冷战，美国必须有决胜的信心和意志，就是你一个有下决心打赢冷战，如果打不赢冷战的话，才会变成热战。所以他们这个其实在美国决策层以后是有很大分歧的，就是这个目标你怎么定，就是你究竟是定成光是管控这个分歧和危机，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像第一次冷战那样打败这个苏联，而不是仅仅是把这个冷战维持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刚才看就是你这个目标确在哪，把这个位置定在什么地方。而布林肯他们当然刚才一些网友批评，就是他们这个位阶这个目标定得太低，所以这里头就有可能会吃亏，因为这个对中国中共政权，因为他现在讲像习近平进布林肯的讲你不要变成对手，我们要做伙伴，这个是谎言，因为这个显然是对手，是意识形态上对手，政治上对手，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这个对立和分歧，这是不能掩盖的。所以你现在只能是在一个小的方面和有合作和有一些成就，但是在大的方面，在大问题上是无解的，它必须是通过这个对抗才能够解决的议题。
冯教授解读了这个深刻的对话背后的这个含义，就是不让这个冷战啊变成热战。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冯宗英教授还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些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你要有一个对付的这个策略。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刚才这个松教授提到了，就是说这样一种对话的一个深层的含义呢，就是确保大选前美中关系的稳定。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华盛顿史蒂森中心东亚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松韵啊，他有相同的表示。他说，中国领导人基于处理经济问题，在美国大选前将处于观望状态，今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关系的这个稳定。那么这个稳定呢，可能就具有一个局限性。那么我下面一个问题我要请问我们的孙教授，那就是这个纽约时报啊，他提到的一个担忧啊，这种担忧呢可能会影响双方关系的稳定。为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政治季节啊带来的复杂性也在缓缓的逼近。随着呢美国大选的临近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呢都在争先恐后的表现出更加强硬的对华态度。如果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的话呢，他可能会彻底转变两国政府为稳定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如果根据这样一个这个担心来判断这个布林肯这一次去中国的成绩单的话呢，那么中国会不会觉得你拜登政府究竟在白宫能待多久都不知道，那么我跟你的双边关系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是不是先保守一点？那么中方会不会有这种方式来对待布林肯的这个行动呢？宋教授。
是的，诚如这个小平先生所引述的，像是纽约时报的这些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是刚刚冯老师所提到的，其实现在整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非常建构在就是一个以美国为主的这个民主体制，或者是领导的整个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之间的竞争跟甚至是对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说，就像冯老师所说的，这个像是这个中共体制，他会非常刻意的去这个玩弄像是美国的民主体制，就像是台湾我们非常高度关于像是认知作战啊，或者是身为对我们一个开放社会的影响，因为终究民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假设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威权国家透过一些锐实力的渗透的情况，它的确会影响到我们一个民主体制一个比较健全正常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它又回到了像是拜登总统在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候，就是他在就职时候对记者会所讲的话，也就是美国的民主必须要巩固。换言之，像是不管是冯老师所在的澳洲，或者像是我所处的台湾，我们其实都非常引领期盼美国能够再巩固一次他自身的民主，再让民主制度再往前推进，让民主团结所有的美国人民，也让民主团结其他在其他国家所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士，因为这个是美国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当然，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中共政府的确会利用美国或者是其他开放社会的一个情况来这个进行一些可能是这个一个开放社会的两边的分化呀，或者是渗透。那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那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其实民主社会应该具备高度的韧性，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些韧性跟灵活性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团结起来。所以呢，我个人还是对于这个民主体制或者是民主社会具有高度的期望。那当然也希望这个在整个像是美中交往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持续的展现出美国本身的这种对于价值的坚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林肯国务卿这次也提到了包含像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人权问题，这些都代表的是美国对于这种价值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府的面前有做出任何的让步。那以上就是我对您的问题回答。
好，谢谢。那么我们的 X 网友和油管网友呢都有很多的点评啊，那么最后呢我念几个我们的点评啊。于次郎啊，这是一位老网友，他说布林肯啊一如预期的取得了零分的巨大成果，美中两国再次让世人看到什么叫为了表演会谈而装模作样的谈判，双方再一次各说各话，完全没有交集，只是浪费时间又让人作呕而已啊。不过于三呢，刚才我们卡拉已经介绍了，在这个芬太离合作啊、人工智能对话方面以及双方这个美中教育方面这几个方面呢，还是双方有一些合意的啊。再往下看呢，这位油管的 S 网友他说，客观分析呢，中美矛盾将会继续加剧，俄乌热战还会继续，中美两个幕后核心国家会以金融战、贸易战方式对抗，所以中国普通百姓日子会更难熬。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下半段啊会讨论这个话题啊，希望 S 网友继续关注。那么五根琉璃啊，这个 X 网友，那这个油管网友说呢，这种会议纯粹是形式主义，中方跟复读机一样。那么 Kate 网友呢，他说呢，芬太尼说很久了，从川普上任就叫习大要做了，习大有对把美国总统的承诺放在心上吗？都是忽悠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事情是很久了，美国一直在谈，一直谈到今天啊，但是呢终于有点进展也是不错的啊。再就是 Dimitri 这位网友呢，他说布林肯此次访华的三大目标呢啊，包括进度合作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最终的成绩单可能并不完全如愿，在三天的访问中呢，最终达成的目标可能集中在两军对话和人工智能方面。中国可能会在这些领域做一些承诺，以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至于美国大选对布林肯的成绩单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取决于多因素，包括他在访问期间所达成的距离成果，以及美国国内对他的表现的评价。好了，感谢我们的各位网友的点评。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制裁北京援助俄罗斯，美国是否会动用金融核武这一招。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喝一口茶，我们一会儿呢回来接着看，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4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布林肯呢，第二次访华之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初步讨论制裁部分中国银行，切断部分中国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以此在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呢，向北京施压，以期阻止北京为俄罗斯军工生产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呢，路透社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华盛顿初步讨论了上述制裁措施，但近期没有实现该措施的计划，并表示官员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避免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官员匿名透露，官方讨论制裁中国银行和选项是什么目的？美国真的可能动用这个工具制裁北京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您好。
小平您好。郭湘兄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孙教授您好。孙教授，我暂时听不到你，让我们的导播给你的声音调整一下。那么我正好第一个问题呢，我请教冯崇义教授啊，这个把中国啊从这个环球银行全球电信协会，也就是简称 SWIFT 这里面踢出去啊，是让把中国的一些银行踢出去，这个话题呢是这一次布林肯去北京之前呢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但是呢，这个最为关注的话题呢，从我们刚才卡拉介绍的情况来看，以及从我看到的媒体的报道来看呢，都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冯崇义教授啊，布林肯这一次去是否会把美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的信息传递给北京呢？
我看没有，因为如果你刚才提过这是金融核弹，如果这个弹引爆了，习近平就不会见他了。习近平说来见他，看来是布林肯留有余地，没有把这一招放出来。这个大招就是高高的举起，但是目前还没有走出这一步。为什么不走出这一步呢？当然这个很耐人寻味，就刚才讲过啊，他的目标是要管控分歧，而不是让这个冷战升级，特别是不会升级成热战。 所以他对这个这种金融核弹他会非常谨慎。其实在美国政府还有商界，虽然现在贸易战在打，科技战在打，信息战在打，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战也在打，但是呢他现在真正的脱钩断链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至少在话语上还不承认，这在打连冷战都不愿意承认。所以现在这个金融核弹现在只是说拿出来想遏制中国，就是你如果下一步走，我可能会采取这个措施。刚才我已经提过，就光从这个言语上去吓唬中共，但中共利益所在，他不会做让步的。我想美国很可能会走到这一步，才能够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我现在的判断是，布林肯和美国政府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一步，只是说把这个议题摆在桌面上来了，把这个选项啊放出来了，包括他的财长也提过来，这是不排除任何选项，但是目前他还在犹豫之中。
啊，谢谢冯教授啊，这个布林肯呢啊，这一次去中国呢，这个金融制裁这个核选项呢，被美国的一些媒体呢被认为是啊布林肯在中国谈判时的一张王牌。那么从刚才冯春义教授的这个解读来看呢，啊，这个大招这一次没有放出来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他放出来了，那么习近平这一回就不会见他了。那么我们前面啊，在这个节目的导语中的介绍呢，是《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呢援引的都是啊匿名的消息啊，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那么最新的信息呢，我告诉我们的观众啊，就这个耶伦呢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呢，啊，他又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金融制裁的核选项的问题。然后耶伦这么说，他说在制裁的中国银行方面呢，啊，是中国的银行啊，不是中国银行。昨天我把这个消息贴出来之后呢，有些观众就问我是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银行，那么我告诉他是中国的银行啊。他说耶伦说我没有什么要宣布的，他补充说，但这一政策选项是美国准备在必要时使用的。耶伦说我们与中方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我认为他们明白我们的立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看样子啊，这个匿名消息来源啊，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耶伦。那么宋教授，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听见，如果能听见的话呢，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在布林肯去中国以前这个消息美国的官员，那么最大可能是耶伦要把它透露给媒体来大谈特谈。
是的，其实我非常同意刚刚冯老师的这个看法，因为冯老师其实已经讲的这个非常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他已经有非常多对于中国进行制裁，在工具箱里面有非常多的工具，那其中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制裁的其中一项工具啊。那不过这项工具它是怎么样，何时何处，这个什么样时机使用，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是不是在这次布林肯国务卿在和中国大陆的官员进行讨论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呢？那当然就像刚刚冯老师所说的，可能并不一定，但是在整个氛围上面，或者是透过预警的方式或示警的方式，的确这个工具箱已经借由这个美国财长这个耶伦的这个嘴巴已经提出来的。那当然重点重中之重还是在于美国目前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是中国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支持，特别是透过所谓的化整为零的这种支持，美国有具体的证据以及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想法。那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美国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其实就已经不断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类似的军事装备，而且呢 这个美国也提出，如果在乌克兰战场上可以发现到中国制的军事的甚至是武器的话，其实对中国的制裁将马上就会迎面而至。那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就像是布林肯所彰显出来的，中国出口的一些可能兼具所谓的军事跟民用的这些商品激增，那这些包含可以用军事跟民用的军民两用的商品，都不断的在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可以加以使用，甚至可以维持一个持久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在某种情况说实在的也是我们所看到的灰色地带，也就是中国大陆不断的是透过灰色的地带来改变目前的现状。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美国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是高度的警示，而且也基本上代表的是美国掌握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来源。那当然这些资讯来源都代表的是，如果是透过这种方式和俄罗斯进行交易的，不管是美国企业或者是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中国的银行，其实都是制裁的名单。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预期，或者我们可能已经可以知道了，就是或许美国的政府部门事实上手边已经有了这一项名单，但是这项名单究竟什么时候要公布，事实上就会变成美中之间不断角力跟不断这个探讨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必须说这次布林肯去这个北京访谈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中国对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支持一定还是非常清楚表现出美国的立场，那这种立场基本上应该也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像是耶伦所说的，中国大陆本身应该都非常清楚美国目前的立场。以上。
这个我一会儿还要问这个孙教授啊，究竟我们会不会啊，这个美国会不会用这一招啊，刚才你也谈到了留有余地啊，我们觉得会讨论。那么我先要问我们的冯春义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大招最终没有放，否则的话如果放的话，习近平不会给这个面子见这个布林肯。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金融制裁这个核武的使用啊，有不少的这个评论，我列两个评论，练完之后我再请你来点评啊。第一个评论呢是路透社啊，那么这次是最早的来报的这个消息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他说在经济复苏缓慢、债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放出这个金融核弹呢，对中国构成一个特殊的风险啊，这是一种观点。接着他说呢，但华盛顿迄今不愿对中国主要银行实行制裁，为什么呢？长期以来被分析认为呢，这是一个核选项，因为这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啊，这是路透社的观点。那么呢，还有一个观点呢，是自由亚洲财经评论员严宝刚先生的一个意见。他说呢，北京不必担心美国制裁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美国要制裁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他说自从开始关注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之后呢，中国大型银行都拒绝了俄罗斯企业的业务，同类型的商业交易呢已经转到了小型的银行去进行，那么这些小型银行呢几乎没有美元计价业务。所以说这两个观点呢，冯春英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你如果看美国和欧洲欧盟对俄国的制裁，这个金融核弹已经打出去了，甚至走得更远，就已经冻结了俄国政府和那些寡头在西方的银行，甚至于把这个钱没收过来转换成对乌克兰的支持，就是对俄罗斯的效果并不像人民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核弹嘛是致命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自由亚洲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如果你做一个比较的话，当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个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要比俄国和美国之间要大得多。我们都记得在以前的这个 engagement 时期， 曾经谈过一个大谈特谈 Symmetrical Economy， 就中美经济，所以他们是纠缠得很深。这也是说，如果他走这一步，美国自身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后果，就是它会引起整个美国金融系统，因为特别华尔街，它受不受得了？他们本身讲贸易战打这么久，其实特别是金融行业，它现在它是最容易撤出来的，它跟那个直接投资不一样。但是很多人还是对中国市场抱有很大的幻想，包括摩根士丹利，包括Goldman Sachs， 就是高盛，所以他们本身愿意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这里是要，刚才我讲都是对美国这个金融界、经济界和政界的一个重大考验。我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包括布林肯在内，还是低估邪恶轴心，就是中俄为核心的邪恶轴心挑战国际秩序的这种决心。因为他们本身现在走到这一步，他要是为了自己这个专制政权的生存，为了他的国际空间，他是联手起来去挑战整个国际秩序。你看俄乌战争中不断有北朝鲜给的导弹，而这个导弹当然是源头是在中国这边过来，伊朗给了很多无人机，这无人机可能也可以追到中国，所以这里头其实它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邪恶轴心，是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挑战美国和西方，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深层的认知，才会去使用这个金融核弹，即使不会得到那么好的预期的结果，但是他先把回事，你不做你不知道，但是他现在是非常犹豫，连这步都走不出来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打败这个邪恶轴心，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这个冯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啊，就是要对这个邪恶轴心啊，如果没有非常清醒的啊深刻认识的话呢，美国可能不会用这个金融核弹这一招啊。我们的网友啊，也就这个话题呢提供了不少看法，那么我念几个啊。那么这个天地良呢，来自 X 网友呢，他说金融核武就是 SWIFT 系统，其本身不是什么高科技啊，如果用的话呢，中国将在短期内经济迅速朝鲜化啊，甚至引发人道灾难，美国不会轻易为之啊。那么这是一种观点。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呢，这个 Ben 2017他说，还金融核武呢，美元能有今天的风光，还不是靠经济总量是美国 1.5 倍的中国在捧场，如果逼着中国放弃美元，美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墨西哥，别不信啊，试试看啊。这两种观点对比啊，念给大家看也是挺有意思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孙教授，那么你前面谈到呢，美国当局呢可能已经有一个制裁中国的一些银行的名单了，那么呢这个至于什么时候制裁这些银行呢，你说要角力，那么从最近来看呢啊，耶伦跑到北京去对北京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警告，那么副国务卿的坎贝尔呢也说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如果再加上布林肯这次去北京呢，等于是美国已经三次对北京进行警告，那么你认为最终美国可不可能动用这一招？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动用这一招的话，就像刚刚不同的两个极端的网友所讲的，一个是美国的墨西哥化，一个是这个中国的朝鲜化，那事实上都代表的是 当如果美中两国透过金融的这个核武的进行的话，可能是两败俱伤了。那当然，两败俱伤的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刚刚像冯老师所说的，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该对抗的时候要对抗，这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当中究竟有多少的工具可以来进行对抗的部分。因此呢，我们必须说，从这个美国的匿名官员或者是美国财长耶伦所提出来的这项制裁的措施，的确就是那个该对抗就对抗的武器之一。那当然，这些的情况就接着我们值得我们观察的，就像是小平先生所提到的，就是值得我们观察的是，这些名单如果已经存在的话，究竟会不会用？那当然，这次布林肯去美国，去中国访问，当然就代表的是，布林肯应该这个再次的声明，中国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上面武战场上面的任何协助或者这个侧面协助的行为，所以中国对此警告是否有收敛的情况，或者中国企业从更隐匿的方式，或者更从其他国家、第三国家来进行对这个俄罗斯的支持，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假设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代表的是中国其实会对美国目前所进行的预警或示警的行为做出一个表面上的让步。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必须说这个政策工具可能就会持续的拖延。假设中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而持续甚至更大规模的中国的非这个国家级的银行，可能是一些比较省级的地方的银行，甚至是比较是私有的银行，继续去提供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对俄罗斯提供支持，或者是一些中国的企业以这个支持俄罗斯能够转换成民用设施变成军用设施的东西的话，当然这种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时机可能就会越来越迫近。因此，我们怎么样观察美国政府是不是会用这个工具，还有待于看中国方面的反应。换言之，中国方面的反应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是不是使用这个工具的最主要的直接因素。这个直接因素都值得我们持续的来观察。那以上。
要看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国际卫生组织的维恩呢，告诉美国之音啊，中国不太可能完全停止支持俄罗斯。那么呢，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啊，他提了一个看法，我想请问冯教授，你有30秒。那么，制裁中国银行是不二法门，包子立马露馅儿，其他方面包子不怕。那么你怎么看啊？给你30秒。
这我讲是目前，起码在这个选举之前，拜登下不了这个决心，布林肯也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一招要到美国大选之后才能够见分晓。
好，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强教授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教授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明天的纵深视角节目呢，将播出专访历史媒体工作者高发林先生。高先生将为大家解读为什么雪山上跑下来的黑马胡锦涛在中共20大上不是一次，而是2次被羞辱，以及他为什么被羞辱的原因。美东时间27号上午9点呢，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今天的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